香港立法会星期三召开联席讨论《基本法》二十三条嘅立法公众咨询结果，咁当中包括部分较为极端嘅意见嘅。呢意见包括所有进入香港嘅暂居或永久居民一定要宣誓爱国爱港，以及将 Facebook、脸书、YouTube 等社交网站撤出香港市场等等。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议员提问时话，香港政府絕對沒有任何想法禁任何社交媒體，不過他並沒有明確回應是否要趕在4月15日前完成立法。有香港學者說，香港官員在23條立法諮詢文件提及參考多個西方國家的國安法，但是香港並沒有西方國家的民主法制，他認為不能夠直接類比的。我們現在接通了美國之後在香港的特約記者湯慧雲的電話，是湯慧雲，請你跟我們講講立法會召開聯席會議，當局披露的公眾諮詢結果有哪些較為極端的意見引起關注呢？
是這樣，為期29日，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公眾諮詢在上個星期三2月28日結束，立法會星期三，即是3月6日，召開保安、司法及法律事務聯席會議，討論公眾諮詢的相關結果。香港政府星期三向立法會提交的諮詢結果文件，當中被歸類為其他意見的內容裏面，就出現一些較為極端的意見，是受到香港本地和國際傳媒的關注，包括有意見就認為所有進入香港的暫居或者永久居民一定要宣誓愛國愛港，以及將臉書、Facebook、YouTube 等社交的網站撤出香港市場等等。也都有意見就說 Telegram 和 Signal 等等的加密通訊軟件很容易會成為犯罪分子的罪惡溫床，23條立法都應該禁止這些通訊軟件在香港使用。甚至有建議提出所有的公屋住户都應該要宣誓支持政府，一個人犯了23條就要收回個公屋單位這樣的。任正陽，
是這樣，香港官員怎樣去回應是否禁用社交媒體，以及是否要趕在4月15日前完成立法呢？
是這樣，身兼行政立法兩會議員的葉劉淑儀在會上引述外媒彭博的報導，就說該社的標題引述了23條立法有意見認為要禁止社交網站，他認為已經是引起恐慌，又認為這些是假新聞，要求港府澄清是不是有意禁止 Facebook、 臉書或者是 YouTube 這些社交媒體。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會上回應的時候表示，可以斬釘切鐵地說，絕對是沒有任何的意圖去禁制社交網站的。他說社交媒體只是一個工具，香港政府是不會阻止工具的存在。他強調立法是針對那些內容或者是發表這些言論的人，不是說社交媒體本身。林定國又強調，香港是資訊自由流通，在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之下，都必須鞏固這個獨特的優勢，因此是不會禁制任何的媒體。他又說相關建議聽落都不合理的。另外有議員又提問是盡快完成23條立法的時間點，林定國就重申港府是有憲制的責任要盡快去完成23條立法，但他沒有回應多家傳媒是引述消息就說要在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之前去完成23條立法的。聽下林定國是怎樣說。
首先有個憲制就要盡快盡早完成立法，因為盡早這兩個字其實是在國安法的第七條和258決定第三條都用到這個字的，即是 盡早。我想盡早就是盡早，一個常理大家都明白，就是 越快越好，也都是叫做行政長官經常說的，左一日得一日。我想這個已經是很具體地說了，所以我一定是在可行範圍之內是盡快完成這個憲制責任。
有議員提問，很多香港的宗教或學術團體關注日後同外國組織的交流活動會不會干犯境外干預罪，當局又怎麼回應？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表示，相關問題在公眾諮詢當中也都有很多市民是關注的。他強調境外干預罪是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包括是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的手段和達到干預這個程度的。他認為普通的交流是不會有暴力等的不當手段，他說是因此是不需要擔心。他又表示社會上很多人擔心這個問題，是因為外國勢力是不斷利用這個條文是加以挑撥的。聽聽鄧炳強是怎樣說。
我哋一啲嘅正常學術交流，無論你嗰個交流嘅對象係就算一啲係同外國國家有關都好啦，你唔會用一啲嘅不當手段噶嘛。呢啲不當手段咧係例如係使用暴力啊，係損毀啊、脅迫啊，或者咧係令人精神受損啊，係唔會噶嘛。咁所以呢個咧係必然係唔會因為一啲正常學術交流咧而係違法嘅。咁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我係留意到咧，好多係一啲嘅外部勢力或者係你嘅代理人咧，係不停重複喺度咧，就係挑動啲人咧，就話喂你咁樣係可能會違法嘅喎咁樣。咁其實我同司長咧已經係就住呢一個嘅內容咧，係解釋咗好多次㗎啦。
咁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多次提及到參考多個西方國家嘅國安法啦，咁但有學者分析話呢個係唔能夠類比嘅，咁情況係點咧？
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北京和港府官员多次提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都有国安法，为什么他们可以有国安法，但是批评香港就二十三条立法。陈家乐就说，要比较的时候呢，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有民主自由的法制和一個社會環境，但香港呢就沒有同等的民主政制，因此呢是不能夠跟西方國家的國安法去類比的。聽下陳家樂的分析。
你要比較的時候，人家是民主自由社會，那我們不是的時候，那你怎樣比較呢？是不是就是說，如果想去引用人家的國安法做例子的時候，但我們不喜歡去處理人家是民主自由社會的事實，尊重人權的這個的傳統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自己隨意去選擇要乜嘢唔要咩？咁個諮詢文件就係正正俾人見到一個咁大嘅邏輯上面嘅謬誤啊嘛！咁所以其實係冇雙重標準嘅。再講斯諾登、梁振英又好，好多建制派嘅都奉為呢一個嘅民主鬥士嘅喎。咁斯諾登好明顯啊，喺美國嚟講係犯咗好多國安法啦，亦都係受到制裁啦，亦都係受到通緝啦，係咪啊？等等嘅。咁如果要講唔要雙重標準的方法，就是說假設香港有這一類的情況出現，是有一個吹哨者，好像斯諾登那樣的吹哨者，怎樣保障他的權利。
有香港的網媒詢問過多個駐香港的總領事館都會回應二十三條立法的公眾諮詢，歐盟和加拿大駐港澳總領事館已經向港府發出了外交召回了，學者就分析究竟這會帶來甚麼影響呢？
香港網媒雜誌社在星期一，即是3月4日報導，代表歐洲27國的歐盟和加拿大駐港澳總領事館回覆該社表示，已經向港府發出了外交召會，就基本法23條立法表達關注。歐盟表示，立法的建議是引起嚴重的關注，或者會進一步加劇是侵蝕香港的自由。加拿大領事館就說呢，是表達關注就立法諮詢文件當中有關加拿大的法律和23條立法的不準確的類比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2019年6月左右，香港正值社會運動白熱化階段，當時歐盟都曾經向時任特首林鄭月娥發出過外交召會，即是要面見面談，提出重要的不滿和意見，作為外交上的姿態，也都反映是國際社會針對香港某一個重要議題的一個共識，可能都會影響相關國家駐香港的營商或者工作的國民對香港的觀感的。等再聽下陳家樂的分析。
這個外交姿態呢，其實是一方面是表現出國際社會對香港這個的情況呢是有一個比較強烈的共識，而這個共識他們認為是必須要透過外交照這個姿態表達出來，亦都預咗一定會被反駁噶，預咗外交部要反駁斥噶啦，預咗香港政府係唔聽嘅，但係佢都要做，係因為發覺仲有咩可以做咧，仲有咩可以傾咧，有冇一個退讓或者係討論嘅空間咧，都唔存在嘅時候，佢咪用呢一種外交嘅召會嘅方法嚟到表達佢哋嘅強烈嘅意見咯。咁有冇後遺症，有冇後果咧？咁當然有啦，因為國際社會都發覺，如果我作為一個嚟自呢啲地方嘅一個即係學者又好，做生意的一個普通的市民，他可能都會想想，我政府對這件事有這麼強烈的態度的時候，是不是都要考慮到我本身來到這個地方營商、讀書、生活、謀幸福，都要考慮那所謂國家安全，是中國國家安全的憂慮。
好，麻煩湯慧雲。